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4年7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白宫表示，愿与一些中东盟国进行合作，以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五表示，美国有一些可以利用的关系。厄内斯特还谴责了星期五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动的火箭袭击。他重申，以色列有自卫权，同时呼吁各方保护平民的生命并保持冷静。在星期五的袭击中，从黎巴嫩南部发射的一枚火箭击中了以色列北部的边界附近，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现在还不清楚是谁发射的火箭。加沙的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55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予以回击。巴勒斯坦官员说，这些袭击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说，没有任何外界的压力可以阻止以色列跟那些要求以色列毁灭的恐怖分子的作战。美国国务卿克里与阿富汗两名总统候选人星期六将在喀布尔继续举行旨在减缓选举后紧张形势的第二天会谈。有关此次选举中计票舞弊的消息已经在全国蔓延。克里星期五会见了总统大选的领先者加尼和挑战者阿卜多拉，双方都声称在6月14号总统大选决选中获胜，将接任即将离任的总统卡尔扎伊。克里在星期五的一系列会议上敦促阿富汗的两位总统候选人保持耐心。在同一天，联合国公布了一个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如何审计选票的计划。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级行政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在第二天的对话中，会谈的内容相当不固定，大家的想法很多。初步的计票结果表明，阿卜杜拉落后加尼大约100万选票，但是阿卜杜拉宣称投票中存在大规模的舞弊和选票造假行为，最终计票结果将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公布。伊拉克北部被库尔德人控制的基尔库克市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5人死亡，另有25人受伤，死者包括平民和把守检查点的库尔德士兵。爆炸震碎了附近房屋的窗户，还没有人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星期五早些时候，库尔德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附近的2处油田，称他们要保障设施的安全。巴格达中央政府谴责这次占领，并且要求库尔德人立即撤离。库尔德武装在一个月之前占领了基尔库克和北部其他地区。在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政府的进一步分裂中，库尔德政治领导人正式停止他们在总理马利基内阁的工作，说他是个歇斯底里的人。而总理马利基则指责库尔德人支持占领伊拉克北部多数地区，并对巴格达造成威胁的逊尼派极端分子。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有自己的自治区，许多人关注独立议题。美国疾病与控制预防中心关闭了2所处理高度传染性病原体的实验室，并且即刻终止了从高安全级别实验室运输生物材料的活动，直到安全问题得到处理。这些举措为的是应对实验室出现的一些安全失误。上个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3间实验室的80多名科学家可能接触了炭疽病毒。本星期，有关方面宣布，6瓶被长期遗忘的活天花病毒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实验室里被发现。另外，疾控中心的官员本星期宣布，发现了一个实验室意外的用 H5N1 禽流感的高致病菌株污染了低危害禽流感样品，并将其寄往一个政府的实验室。疾控中心主任弗里登表示，他将任命一名新的实验室安全主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同学在玩电子游戏，当他听说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就赶紧要去和他道别。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里，搬家公司正在给他搬家。Pollard 先生看到 Robbie 非常高兴，但是家里太乱，只能招待他一杯清茶。Robbie 感谢 Pollard 先生传授给他那么多知识。Pollard 先生说 ，Robbie 将来会是写文章的好手。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Load，L-O-A-D，load，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装载、装货。
Parlor, P-A-R-L-O-R, Parlor 是名词，意思是殿堂、营业室。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是动词，意思是打扰、扰乱。
Journalist, J-O-U-R-N-A-L-I-S-T Journalist 是名词，新闻记者或新闻工作者。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刚才我们听的是整个英文课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来到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前，看到搬家公司的工人正在装车。 Robbie 进门后和 Pollard 先生打招呼， Pollard 先生看到是他的学生 Robbie 来了，非常高兴。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早上好，这里是 Pollard 家吗？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是啊，他们今天就搬走。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东西都要搬到哪去呢？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我们把卡车装好后，马上就去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从这儿向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Is it okay if I go in?
我能进去吗？
I guess so.
我想可以吧。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帕勒先生。帕勒先生，我是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Robbie, 没想到你会来，太好了。
Robbie 到了 Pollard 先生的家门口，看见搬家公司的工人，就先向他问候 Good morning, 而不是直接问他这里是不是Pollard 先生的家。在向别人打听事儿或者问路的时候，直接发问呢，显得不礼貌。
那么具体要先说什么话，其实也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像 Robbie 那样先说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evening， 也可以再多说几句，例如 How are you? How is it going? 等等。还可以啊，简单的说 Excuse me， 对不起，劳驾，然后呢再问问题。
我们以前讲过，说一家人可以用姓的复数，比如说 Pollard 一家可以说 The Pollards， 说肖华一家呢可以说 The Shells。 今天的课文里 Robbie 问搬运工人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这里强调的是 Pollard 这家人住的地方。
那么搬家工人说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 先来看看前半句，Get this truck loaded， 就是把卡车装好。我们讲过，很多美国人在口语中喜欢用 get 这个词。搬家工人的话呢，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要是说啊，把这车修好，翻成英文，那就是 get the car repaired。把你的功课做好，就是 get your homework done。
搬家工人的后半句话 ，We a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用的是现在进行时，但是表示的是即将发生的动作。还有在说地名的时候呢，要从小到大，和中文的习惯正好相反。
对，那么英文说啊 Baltimore, Maryland， 但是中文却要说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对于刚学英文的听众朋友啊，肯定会觉得不方便，因为脑子里要很快的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因为想想看，学习中文的美国人不是也得老颠倒顺序吗？
没错，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习惯。在美国，人们近途旅行呢都是开车，所以在表示距离的时候呢，所说的时间是指开车的时间。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从这儿往南开车大约4个小时。
Pollard 先生他正忙着搬家的时候，发现有学生来看他，非常高兴。他说What a nice surprise! 有的时候啊，可以把 surprise 这个词直接翻译成惊喜。但是呢 ，surprise 这个词啊是中性的，有的时候未必一定有喜的意思。
所以 Pollard 先生才说 ，What a nice surprise! 没想到你会来，真让我高兴。Robbie 对 Pollard 先生说，他和朋友玩电子游戏的时候听说了 Pollard 先生要走的消息，所以就来看他。 Pollard 先生得知 Robbie 是专门来看他之后也挺感动，可是家里因为搬家弄得比较乱，所以只能请 Robbie 喝一杯茶。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Oh, hi, Mr. Pollard.
Oh, 你好 Pollard 先生。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快进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 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我和几个朋友刚才在电子游戏厅玩，有人说你家门口有一辆搬家卡车，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在搬家？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我是在搬家，我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你是专程来说再见吗？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嗯，是的，我是来说再见的，希望没有打搅您。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没有 ，Robbie， 我高兴你来，坐。
Thank you, Mr. Pollard.
谢谢 Pollard 先生。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 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我恐怕没有什么招待你，所有的东西都装进纸箱了，只有烧水壶还在外边。我给你做一杯茶，怎么样？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嗯，当然好，只是别给您添太多麻烦。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一点也不麻烦，跟我一起到厨房来，我来烧水。
Robbie 进了 Pollard 先生的家，看见 Pollard 先生就打招呼问好。Pollard 先生赶忙说 ：“Come on in。”玉文 ，Pollard 先生为什么不是简单的说 “Come in” 呢
？Come in 是进来，那么加上一个 on， 意思呢还是进来。不过翻译成中文啊，我们可以说“快进来”。有的时候呢，副词 up 也有这种加强语气的功能。例如，我们说 “listen”。听，我们也可以说 listen up， 听着。
Pollard 先生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我们以前曾经解释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obbie 的哥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意外碰上了妹妹 Susan。Susan 当时问的就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虽然问话的字面意思是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他强调的是为什么在这儿。而并不强调具体做什么。
Pollard 先生告诉 Robbie， 他之所以搬家，是因为他太太在巴尔的摩找了一份新工作。和很多其他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的流动性啊是比较大，很少有人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州里。但是搬家的原因有很多，可以是像 Pollard 先生那样，因为太太找了新工作，也可以是为了离亲友近一点，或者呢是为了有更好的气候。甚至啊，可以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了，纯粹就是想换换环境。
看来 Pollard 先生家里是夫唱夫随，而不是夫唱妇随，太太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这啊，其实不算什么，美国的教师短缺， Pollard 先生到哪里找工作啊都不困难。就拿我的一个朋友来说吧，他太太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我这个朋友呢却辞去了工作，专职在家照看三个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啊，他是一位 stay at home dad， 用中文说那就是家庭妇男了。
干脆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这比 Pollard 先生的确更进一步。用英文说呢，就是 go all the way， 完全彻底。
不过呢，在课文里我们听到 Pollard 先生对 Robbie 说的 come all the way here， all the way 是指远道，专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Andrew 乘飞机专程从美国东岸到西岸为他的未婚妻举办生日晚会。那么这句话翻译到英文就是 Andrew flew all the way from the east coast to the west coast to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his fiance。
虽然 Robbie 是专程来看 Pollard 先生，但是他毕竟是不速之客，所以他客气地表示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在一般情况下，美国人要到别人家都得事先打电话约好了再去，一般不会在没有事先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就去敲门。要是有特殊情况必须这样做的话，来访者就得向主人道歉，正像 Robbie 向 Pollard 先生讲的那样。
Pollard 先生问 Robbie 要不要一杯茶的时候， Robbie 说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直接翻译啊就是要是不太麻烦的话。哎，肖华，我来举个例子，好像要是我上你家去，你邀请我在你家吃晚饭，那我啊一定会说 That's great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哎，玉文，你下回来，我一定请你吃饭。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告诉 Pollard 先生，虽然同学们都觉得他太严厉。但是他认为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思考。Pollard 先生说，学生这样说是老师最好的回报。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你知道，虽然很多学生都认为你是位严厉的老师。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我想我的确要求做大量的作业。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是的，但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您让我们思考。
You know, Robbie, 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你知道 Robbie, 当一名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感到老师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不过跟我谈谈你自己吧，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想法？
A few.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是有点想法。我原来以为我不能把想法用文字表达出来，但是现在逐步提高了，都归功于您的帮助。我现在甚至想将来当一名记者，给报纸写文章。
中文和英文里都有虽然但是这种表达，不过啊，按照英文语法，在说了虽然 though 或者 although 之后呢，后面就不能够再用 but。
Robbie 说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Robbie 这里说的 you did 是接着 Pollard 老师的话说的。老师说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我想我的确要求学生做大量的作业。Robbie 接着说 You did, 也就是说对你确实要求我们做大量的作业。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但是你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这段课文里啊有一些省略，像 Pollard 老师问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完整的问句应该是 Do you hav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Robbie 完整的回答应该是 Yes, I have a few new thoughts about my future. 但是英语口语啊和其他语言一样，只要上下文意思清楚，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省掉。
口语中除了有省略以外，还多了一些书面语言中通常是没有的话，例如 And so, you see, well, you know, 这样的口头语。对于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些话能听懂就行了，没有必要特意去模仿。
我们曾经讲过，擅长做什么事情是 to be good at something， 但是 Robbie 说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他的意思是说我的写作日益进步，也就是我本来做不好，但是逐步做得更好一些，和擅长做什么正好相反。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Pollard 先生认为 Robbie 将来会成为优秀的作家，还把当年对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的一本书送给 Robbie 作为临别的礼物。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很肯定。这个箱子里有一样东西我要给你，这是一本书，我想你会喜欢的。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Pollard 先生，给我的一本书。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我能借你的笔用一下吗？我想在书上给你写几个字。
Sure, here's my pen.
当然可以，给您笔。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这本书的名字是《语言之爱》。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这本书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Pollard 先生，你离开我们高中，我真感到遗憾。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谢谢您所做的一切。
You're welcome, Robbie. 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不客气 ，Robbie。再喝点茶吧。
Pollard 先生要把一本书送给 Robbie 的时候说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这个句子里有三个部分。It's a book. I think. 和 you'll like。 主句是 it's a book， 其他部分都是修饰 book 这个词的。 it's a book 那是一本书， it's a boo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你会喜欢的书，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那是一本我认为你会喜欢的书。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Is this the Pollard house?
Yeah, it is. They're moving out today.
Where are you taking everything?
As soon as we get this truck loaded, we're leaving for Baltimore, Maryland.About 4 hours south of here.
Is it okay if I go in?
I guess so.
Mr. Pollard? Mr. Pollard? It's Robbie Stewart.
Robbie, what a nice surprise.
Oh, hi, Mr. Pollard.
Come on i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was just down at the video arcade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and someone said there was a moving van at your house.And so, I wondered if you were moving.
I am moving. My wife got a new job in Baltimore. Did you come all the way over here just to say goodbye?
Well, yeah, I did. I hope I'm not disturbing you.
Not at all, Robbie. I'm pleased you're here. Sit down.
Thank you, Mr. Pollard.
I'm afraid I haven't much to offer you. Almost everything is packed away in boxes, except my tea kettle.Can I offer you a cup of tea?
Sure, if it's not too much trouble.
No trouble at all. Come with me into the kitchen while I put the water on to boil.
And so, you see, even though a lot of kids thought you were a hard teacher...
I guess I did ask for a lot of written work.
You did, but you were such a good teacher. You made us think.
You know, Robbie...When a teacher hears a stude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well, it makes being a teacher about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But now tell me about you, Robbie. Any new thoughts about your future?
A few. I didn't think I could put my thoughts into words, but I'm getting better at it thanks to you. And now I'm even thinking that I might be a journalist and write for a newspaper.
You'll be a good writer, I'm sure.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in this box. It's a book I think you'll like.
A book for me, Mr. Pollard?
If I could borrow your pen, please. I'd like to write something in it for you.
Sure. Here's my pen.
This book is called Love of Language. It helped me a lot with my writing when I was your age.
Mr. Pollard, I'm really sorry you're leaving the high school. You taught me a lot. Thanks for everything.
You're welcome, Robbie.How about a little more tea?
Listener 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
Where was Mr. Pollard going to move to? He was going to move to Baltimore, Maryland.Why did he decide to move to Baltimore? His wife found a new job there. What did Robbie think of becoming in the future? He was thinking of becoming a journalist. What did Mr. Pollard give to Robbie?A book that once helped Mr. Pollard a lot with his writing.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接着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对古巴进行访问。星期五， 普京首先与古巴总统卡尔·考斯特罗举行了会谈。在普京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减免古巴 90% 对俄罗斯债务的安排，减免额度高达300亿美元。此外，双方还就俄罗斯在古巴北部近海开采石油达成协议。普京还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尔德·卡斯特罗举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当地时间的星期五晚间，普京飞往尼加拉瓜与奥尔特加总统举行会谈。普京随后飞往阿根廷与费尔南德斯总统举行会晤。普京计划在古巴出席即将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普京此次访问拉美，正值俄罗斯因乌克兰危机而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星期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进入了第五天。当天晚间，空袭导致数人死亡。自从以色列星期二开始空袭加沙以来，已经有至少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勒斯坦方面说，死亡人数超过了120人。尽管哈马斯和其他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600多枚火箭弹，但目前没有造成以色列人伤亡，这主要归因于部分由美国出资修建的火箭拦截系统。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费莱星期五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符合国际法有关保护平民的规定提出了质疑。费莱说，联合国获得了令人担忧的证据，显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亡是由于住宅受到了袭击。美国国务卿克里连续第二天在喀布尔与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举行了对话，希望化解选举舞弊指控引发的紧张局面。克里星期五会晤了票数领先的加尼以及挑战者阿卜杜拉。星期六，他首先和阿卜杜拉再次会谈了大约一个小时，随后和加尼会晤，两人都声称在6月14日的决选中获胜。预计克里星期六还将与即将卸任的卡尔扎伊总统会晤。此前，两人已经在星期五举行过会谈，并就如何在国际部队撤离之前化解阿富汗政治危机交换了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仇恨与歧视，以此纪念19年前波斯尼亚内战期间斯雷布雷尼沙大屠杀的袭击者，大约8000名穆斯林男性在那次屠杀中遇害。克里发表声明说，周年纪念并非仅仅是为了缅怀遇难者，同时也是为了警示世人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克里誓言，美国将致力于结束类似的流血事件和人为的灾难。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后欧洲发生的最惨烈的屠杀平民的事件。北美篮球职业联赛 NBA 明星球员格布朗·詹姆斯说，他在为迈阿密热火队效力四年后，决定重返家乡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骑士队。詹姆斯星期五宣布了这个决定，从而结束了外界有关这名最抢手的 NBA 自由球员下个赛季即将在哪里打球的猜测。詹姆斯说，他一直相信自己会重返故乡。他说，他不能保证会带领骑士队拿下 NBA 的冠军，但是他愿意接受挑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关闭了两家处理高传染病源的实验室，同时宣布暂停从高安全级别实验室向外运送任何生物物质，直到这些实验室的安全措施得以改善。此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实验室发生了几起令人担忧的安全事件。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随着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被开除党籍，移交军法查办。习近平军中打虎似乎已经揭开帷幕。海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腐败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军中反腐下一步将剑指何方？军队内部将掀起什么样的震荡？十大家谈，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好，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和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的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这个徐才厚呢，他被开除党籍呢，被有些这个网上的评论是戏称说是这个厚礼一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是中共60年以来涉嫌贪腐指控最高阶的军方人士。那么他涉嫌的这个大规模卖官呢，可以说有评论讲可能会导致呢中国军中的这个大规模的洗牌。那么您是不是同意这大规模洗牌是否势在必行？
是的。所谓的反腐败就是指使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表现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如果真正的反腐败，中国就会没有将军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将军无一例外都是腐败分子。那么所谓现在拿徐才厚来开刀，就是因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他在军内是一个退休的将军，他已经没有真正的这个现在的职位了。第二个是他在军内担任的是这个负责组织和人事工作。而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最重要的是控制这个中国的军队，控制了中国的军队就是控制中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而这个徐才厚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担任的这个组织人事的这个掌握工作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在军队建立了他的这个人的这个队伍，所谓的这个徐家军啊。那么他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啊，就是几乎每一个师级以上的这个将军晋升的时候呢，徐才厚都需要都进行了这个单独的谈话，而且呢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呢告诉这个对方。有人说这是暗示给他这个。暗示对方呢，就是可以给他家里打电话，可以跟他私下的这个行贿进行贿赂。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他也借此机会呢建立自己的这个军队的人马。也就是说，今天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现任的这个将军呢，都是经过了这个徐才厚的这个面谈就是跟徐才厚有某一等的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么通过打击这个徐才厚呢，这个抓捕徐才厚呢，会借此机会呢，就是把徐才厚的一些亲信呢给拉下来，给这个习近平呢的亲信呢挪出一些空间，或者说习近平自己想提拔的人呢挪出一个空间。所以军队的反腐吧和地方的反腐吧是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这个延伸，而不是真正的反腐吧。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上个星期呢，我在腾讯上看到一篇长微博，这个博文说呢，在中共2012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军费当中，也就是总数670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军费当中啊，其中有半数以上被中共50名中将以上的军头所瓜分。后来这个博文就不见了，再也查不到了。您在北京是不是见到过或者读到过这个博文？您认为这个博文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是读到这篇博文，而且我也发现这篇博文后来被删除。那么我想删除，往往被删除无非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可能这个影响很坏。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说到了一个碰到了一个不能碰的一个触点。那么我想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证实这些具体的数字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这个有关这类统计数字的这个来源现在不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相信，就是确实存在就是这种贪腐现象，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这种贪腐，他已经把军队完全这个私人化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徐三厚他。作为这个总政治部的这个主任，他掌握这个军队的人事这么多年，其实呢，他已经把这个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的这个私人的一个势力范围，而且安插这个和安排所有这个跟他亲近的人或者是向他行贿的人。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和军队国家化背道而驰。那么，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共的这个《解放军报》年复一年的发表社论评论，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那么他们讲的是要这个军队必须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但是实际上军队这样一个封闭的团体，我认为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也就是说，其实军队在某种意义上既不属于国家了，也不属于党了，变成了私人的工具，这个甚至变成党内斗争的工具，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具体的贪腐数额究竟有多大，我想可能非常惊人，甚至于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谢谢。
好，接着这个话题，我想请问一下，在美国的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有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还有前中央军委的成员国防部长梁光烈，都有可能在下一波的军中反腐的浪潮当中受到冲击。你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戈伯雄的消息和徐志浩的消息，我们一直都有很详细的报道。如果就腐败来讲，戈伯雄并不一定比这个徐志浩轻啊。但是之所以现在没有拉下这个戈伯雄或者公开把他出来呢，主要的原因是，我前面讲了，几乎每一个将军都是腐败的，无一幸免。OK，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啊，比如说他要惩治一个腐败集团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市委书记也被举报了，一个市长被举报了，在往往在处理的过程中间呢，往往是拿二把手开刀，就是抓这个市长，把市委书记呢轻轻放过。那么戈伯雄现在呢，我不认为他完全放过了，但是呢，戈伯雄被公开的可能性呢不会很大，否则的话呢，你针对所有的都应该被公开，不仅仅是这个戈伯雄的问题啊，梁光烈的问题，现在的现量的国防部长这个常万乾也是有腐败上面的这个嫌疑啊，这个涉嫌。那么你比如说反对这个腐败的这个刘云将军，那本来是难道他就不腐败吗？他是凭什么啊由一个这样的一个武警的一个官员，一个地方的一个官员，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这个上将呢？有人说他是一个中国反腐败的一个将军，其实他根本不是的，他自己的职位的描尺本身就是一个腐败的一个表现，所以反腐败的这批人本身也是一批反腐本身也是一个腐败分子，所以他们在反腐败的过程中间呢，往往只是选择性的这个抓贪官。那么徐志浩只是在这个权力体系里面相对来讲比较弱的一位，所以拿他来开刀，所以我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好吏，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老虎。如果真的要抓老虎的话，首先应该抓军委主席这个前军委主席这个胡锦涛，前军委书记这个江泽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的真正的腐败才导致了军队的全面性的一个腐败，但是很显然不会找他们开刀，甚至现在能不能拉下这个戈伯雄，我都是非常的怀疑的一点。我觉得拉下这个徐在浩，他们是否就是一份号令来欺骗这个舆论而已。
好，至少是前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是养庸遗患啊，可以这个纵容，才使得呢这个军队的腐败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请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那么张先生，我想请问您，就是有报道说呢，习近平上台现在才这个两年，那么他已经在开始部署自己的这个接班人，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应勇呢被提升为上海市委副书记，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何立峰发改委的这个副主任，那么习近平说到这一点的话，习近平他在军中呢将是怎么样的这个布局？那么还有呢一种讲法，就是说他这个关于习家军的这个传说，那么这个种种，请你回应一下。
我想，他现在就是用人的圈子其实不大，基本上我们看这个，被提拔的要么是曾经的旧部，要么是同学、老乡这一类的，就是他比较了解的人，他才敢用，而他不了解的人，或者前任留下的人，或者前前任留下的人，现在在逐步的更换。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从干部政策上来讲不太符合中共原来那种五湖四海的用人方法，但是呢这个可能有他自己的不得已，因为目前这个内部体制内部的形势十分险恶，所以我想这个他很可能有他自己的无奈。而且呢他在上台之前作为储君地位的时候，他为了避嫌和为了这个避免各种的这个被指为就是培植私人势力吧，所以我想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能够组成自己的班底，以至于到现在呢正在用人之际，但是呢有很多人他不敢用，或者他也没有自己的一个真正的班底可用。我想现在就是他就是这个情况。至于在军队，我想那个他可能对就是据说以往好像是少将以上的这个提拔吧，胡锦涛先生是做不了主的，要由他的前任来做主，就是大概或者中将以上，应该是这么说。那么是胡锦涛的职权大概是可以提拔这个到少将这个位置。那么我想习先生他肯定要改变这个状态，他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这个忠实于他的这么一个班底。而我想这个军内的换血可能势在必行，但是呢这个规模我想不大可能就是过分的大，因为这个太大的话可能造成军队内部的整体上的不稳。但是呢与这个徐才厚啊或者其他几位军委副主席关系密切的这些高级军官，现在已经有消息，这两天就是又有新的消息在流传，就是说还有一些高级军官已经被这个谈话了。所以我们还要等一等，再看一看这个范围，我想再向纵深发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参加讨论。我们首先接听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军队的腐败作为一个老百姓，我对此感受很深。你比如说吧，高中毕业生考不上重点大学，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军入伍，入伍以后希望能够就是复员以后希望能够
有一个饭碗
工作。对对，参军入伍就要拉关系走后门往上递钞票，这都是几乎是大家都知道。而且非常可笑的是，行贿的老百姓居然还能替受贿的官员保守秘密，真可以说是哀其不幸啊，怒其不争。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主席自上而下的清理军队中的腐败现象，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乐观其成的。那么自下而上反腐呢怎么样？自下而上反腐几乎没什么成效嘛，老百姓几乎是无能为力，最多就是帮助灭掉几个苍蝇，对于狐狸啊对于老虎啊根本就是没有无能为力。比如干部用钱公示制度，他在报纸上，在当地的日报上把各地的就是要上任的科级还有处级干部公示了。我打电话过去以后呢，他就问你反映他这个人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电话号码是多少，让我要实名来举报。你想想这可能吗？我马上我作为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我肯定会遭受到打击报复，我就不敢实名举报。所以自下而上反腐啊，不知道要反多少年了。中国本身民间就有这种官本位的文化，所以说我觉得自上而下的反腐我是乐观其成的。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请您耐心等待一下啊。就是说关于刚才宁夏高先生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反腐的问题呢，腐败的问题有他一些这个民众的基础，您怎么看？就是中国的这个腐败，不管是军中还是党内的腐败，跟中国的这个文化有什么样的这关系？
反腐败当然大家是乐观其成的，但是腐败的根源就是这个制度。那么你这个制度培养了这批贪污腐败分子，然后你又利用这个制度的这个反腐败，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冲突。所以基于如此的，第一，我对反腐败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和没有真正的这个赞扬。第二个就是你中国的军队的腐败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军队自己的地位呢，那就是不明确，你军人没有基本上的荣耀感，军人的行为没有基本上的这个监督啊。那么你到现在一个现在的这么21世纪了，全世界都几乎没有几个国家军队是成为党卫军，而中国居然是反对军队国家化，那你平时又鼓励人们，人家鼓掌，鼓励人们说这个军队是人民的这个子弟兵，但是事实上呢，你这个军队完全是一个政权的一个工具。那么在现在的这个体制下，进行任何的这个反腐败，都只能视为他们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于他们真心的去解决腐败问题。如果真心的解决腐败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可以被授权的体制，可以被监督的体制。如果你这个权力本身的来源有基本问题，比如解放军的军权，它并不是国家的，那么国家为什么花经费来支撑这个军队呢？那么你共产党自己应该掏出自己的腰包出来，党会去养自己的这个党卫军了，对不对？如果连这等法律地位不能确定的话，那个这个军队你去调来调去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所以中国的军队的首先的问题不是反腐败的问题，首先是它的法律地位要确定。如果这个法律地位不确定，它的反腐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抓一个徐志浩，抓一个葛伯行，抓一个梁光烈，抓一个常万全，只是他们权力斗争的一些工具啊，斗争的过程而已。在过去60多年来，他抓的将军还少吗？啊，多少个将军，多少个元帅，在权力斗争的不都被拉下去了吗？每一次拉下去的时候，有几个老百姓站出来说啊，你们拉的不应该，一样的也是拥护党中央，也是拥护这个中央的这个英明领导，因为这个人可能是真的涉及到犯罪，这个人可能是真正的这个腐败问题。现在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徐志浩，所以我们报道了徐志浩的很多问题，我们揭露了徐志浩的一些贪腐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些事实。但是问题是，徐志浩今天在哪里？他的政党的权利在哪里？他作为一个被告，他有没有基本上的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抓贪官，但是另一方面，贪官应该有他们的权利给自己的进行这个辩护，两者都没有。其实抓贪官的时候，徐志浩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在今天所暴露出来的。那徐志浩的问题我们已经揭露了好几年了，那老百姓关于徐志浩的这个贪污行为已经流传的时间就更长久了。但是你今天公布出来，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新意。哎，你公布出来以后，徐志浩又不能来为他的这个权益进行基本上的辩护，是整个都是一笔糊涂账。面对这笔一笔糊涂账，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赞扬他们呢？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宝叔你好。
行好，请讲。
首先我那个感慨一下，我在网上通过翻墙看你们的节目好多年了，今天是我第一天通过卫星直播打进你们的电话，非常高兴。
谢谢。
特别是宝叔，看了你好多年的节目，很喜欢你。
谢谢。
我说一下，军队，中国的军队其实它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只是中国共产党党卫军。如果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就不会在89年朝老百姓开枪。所以说，至于我个人来说，不管是习近平反腐好，谁谁谁以后谁谁谁反腐也好，其实都一样。通俗的说，他们就是自相残杀；难听点的说，就是狗咬狗。我们都是乐见其成。好，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浙江的徐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在发言当中，还有浙江的徐先生，在他提问题当中啊，都谈到，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现在首先是体制上是不对的，说是国家的军队，是国家的栋梁，实际上是党卫军。那么您多年来也一直在提倡军队的国家化，但是最近几年，不管是军报还是其他的官媒，对所谓军队国家化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您认为中国军队未来的法律地位应该究竟是怎么样？
我想这个作为党军存在，这个在21世纪已经是一个笑话。哎，而且呢，这种做法对执政党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历史上其实，这个枪指挥党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我们不说1949年以前，就是1949年以后，那就已经发生过4次之多。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枪指挥。党指挥枪其实是靠不住的，有时候也会这个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变成枪指挥党。那么枪指挥党也好，党指挥枪也好，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对于这个执政党来讲也不是一个好事。只有这个实现了军队国家化，这个人民才安全，这个包括执政的党派，不管他是用什么方式上来的，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安全。而现在这种状况其实就是会一再的重复的发生这种权力的非正常更迭。那么这种情况对于这个领导人和执政党自身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找不到出路，因为他们已经就是陷入这样一种怪圈，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军队就是党缔造的，党缔造的就应该属于党所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又要让我们纳税人来付这个纳税来养活这个军队呢？那就由8000多万党员大家出资来养这个军队就可以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上现在既反对军队国家化，又说这个是人民的军队，这个无论如何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从实际的操作上也是讲不通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想这个中共的理解就是他解释就是说，党呢是代表人民的，是来自于人民，所以呢他拥有军队是天经地义的。
张立文先生实际上讲得非常清楚，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正常国家不仅是美国，大部分的正常国家民主国家因为大部分国家现在都是民主国家，基本上对军队的地位都有很明确的这个鉴定，对军队的行为都有很严厉的监督。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制度性的国家，军队也存在多一些腐败问题法国也有，英国也有，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腐败这么一点严重，甚至中国腐败的严重远远超过了越南，远远超过了这个北韩，也远远超过了古巴。这几个国家他们的军队的地位是定的是不清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进行这个制度性的一个准备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你没有一个基本上的制度性的一个确定，这个军队的权力的地位不确定，权力不能被监督，这种腐败的现象就是非常的正常，非常的这个普遍，抓一两个将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前面讲得很清楚，几乎每一位将军都是腐败的包括反腐败叫得最响的刘云将军，他的权力的来源也是非常的可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的权力的这个反腐败的行为，虽然我们乐观其成你抓了贪官抓一个总比不抓也好，但是这等反腐败的机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你军队的地位本身是个党卫军，本身他整所有的运作都是黑箱作业，是不能没有在阳光之下所进行的。所以我们对军队的反腐败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另外，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呢还有 Facebook、Twitter 的网站，也请您上网。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宇宙，再会。